以我一同同心低头来祷告，为着今天的主日聚会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赞美你啊！你赐下你的圣子耶稣，让我们能够得以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让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当中。主，我们为着今天的主日，我们献上感恩。主啊，你设立这样一个主日，让我们能够安息，能够归回到你的面前，一同的来聚集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为着今天普天下奉你的名聚集的地方，主啊，你的灵都自由来运行。主啊，也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儿女都有恩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的是的连续我们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将以下的一段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你圣手当中。求主你来使用你自己的仆人，你来复辟他，你也是给他从你上头来的智慧跟你的话语。主啊，你亲自的来恩高高我他的口，来释放你的话语，也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也能够有可听的耳。主啊，也将四方的献唱也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接着四方的歌声能够一同的将赞美都归到主的名下，也借着今天这首的诗歌，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罪，我们需要主你的宝贝血来洁净，让我们能够得以白超乎选。主啊，我们也将主日学的老师还有孩子们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使用老师们，让他们能够今天能够很好的去将你的话语能够也去交给那些小朋友们，让他们从小就学习来敬畏主，来认识主。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也让我们真的每一个儿女都有恩可得，让我们心灵软弱的都得刚强，我们身体有疾病的求主来医治，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向同心合一祈祷，奉赖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
所以太有权势了，没有论到一处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就是神的义，因你耶稣基督杀了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荣耀。
如今在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好在信实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信主之法。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
神既是一位，他也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
好，最后一节我们一同来读。
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Thank you. 再一次的回到主日，那么呢我们最近一直在思想罗马书，再一次的确认，不断的来建造我们的信仰根基啊，使我们的根基能够扎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也能够扎在耶稣基督他奇妙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根基上，而不是跟随这个世界的一些风俗习惯，也不是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所以呢在这里呢我还是愿意跟大家复习一下什么呢，就是我们下面用三次讲完了人类罪恶的发展。那我们要明白人类罪恶的发展史，没有任何一本书，哪怕说犯罪学、犯罪心理学或者是犯罪历史学，没有一本书能够超越圣经罗马书第1章19、18节到3章20节的论述。 对人类罪恶的发展，它既是一个历史的发展，也是一个正在发展的历史，是不断的在现在的这个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不断的会发生。所以呢，我们知道上帝本来给人启示的真理，我们人类所有的罪恶是什么呢？是心不义阻挡真理，这是一语道破了人类的破产，人类的罪恶根本问题就是什么？就是心不义阻挡真理。那这是一个大方向，人为什么会心不义阻挡真理呢？是因为人不知道神吗？人不认识神吗？这都是借口。那么我们知道人类的犯罪堕落的次序是什么呢？人的第一个发展，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发展是故意不认识神开始。为什么？因为人类最早是与神同在的，在伊甸园里面是没有罪的。那今天呢说，那我们呢，我们是亚当的后代，那我们不是无辜吗？好，说因为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到之后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只要你是人，你透过大自然，你一定会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昨天我带我的孩子去广州市儿童公园去玩，那玩的时候呢，我们中午就特别的去了一个姊妹家吃饭，姐妹家吃饭的时候，我跟 Mr. 尊我们都各自带孩子去。那我觉得吃完饭我们就一直跟那个丈夫在交流什么呢？他不信，他没有真正信耶稣，但是他说我一定是相信有真神的存在。哎，我们感谢主啊，你还能够明白为什么？如果一个人说我绝对没有神，这个人是绝对坦白的讲，是不是人我真的不知道了，人不人鬼不鬼了。因为只要你是人，你一定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虽然你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神，你不知一定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这个你不一定知道，圣经才能告诉你。但是圣经之外的，我们说有一般启示，大自然的启示，还有人类本身的启示，生命科学的启示，能够让你明白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好，这我们能够明白人类是故意不认识神开始的，这个我们已经讲完了。好，第二部分呢，因为故意不认识神导致什么？导致我们的什么心思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人的失落是在上帝面前失落，因为人在上帝面前失落，人的灵死掉了，灵魂的死亡是开始，灵魂的死导致什么？导致我们心灵的死亡。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思念，我们的心就昏暗，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人的思念心意昏暗之后呢，必然导致第三就行动上面就是开始拜偶像。这个偶像是从心里开始的，我们首先无形的偶像，这个我不再多讲了，因为我只是复习一下而已。人有各种各样的无形的偶像，而且我们知道人最厉害的偶像是什么？是自己。人类最后的敌人不是魔鬼撒旦，不是这个世界而已，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最厉害的敌人是什么呢？是我自己的肉体。这个我们基督徒也更加明白，我相信在主里面年代越久，我们年纪越老，我们越有明白我们的肉体是没有良善的，我们的肉体是越来越堕落的，衰老的，甚至有一天要死亡的。所以我们看到了，但是我们却一生里面人就在人类就开始拜偶像。那拜偶像导致第四个罪是什么罪呢？就人与人之间彼此得罪。为什么呢？因为我看重是偶像，我要看重钱，所以为了钱我可以跟别人斗。我看重是我的名利，我可以为了名利跟别人斗。我为了我的权利，甚至我亲兄弟可以你死我活的，对不对？甚至杀掉自己的父母，杀掉自己的兄弟姊妹，争夺那个权利，争夺那个皇位。我们中国的千百年来的宫廷剧就是这样的，你死我活的，亲兄弟互相残杀，父子残杀，然后呢后宫里面就更加你争我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什么？这就是人与人之间开始，因为都是拜偶像，拜偶像导致人一定会彼此得罪，因为不以神为我们的神。好，第五步呢，好，我犯罪了还不行，我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犯罪了，你们不犯罪不行，我一定要把你们拉下水。为什么呢？因为不然的话就显得你们是你们比我厉害吗？你们比我圣洁吗？第二呢，你是不是将来可以抓着我的把柄来打击我呢？那不行，你一定要跟我一起犯罪。
第五时候呢，你觉得人已经够厉害了，世界上就充满了罪恶，不但自己去行，还是喜欢别人去行。好，那在姚明变成什么标？这是第六个罪，自以为意。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你拉下水了，然后我上岸了，结果你还在水里面，所以你这个家伙怎么那么糟糕呢？我虽然是我是引诱你犯罪的，但我不是洗手不干了吗？我到关键时候我就上岸了嘛，结果你还在水里面，你就活该变成我来审判，我变成你的审判官。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人贪得无厌。所以这就是人很奇怪的，就是人把另外人拉下水，把另外人带到罪恶里面去，自己学自以为意，这是人类罪恶的第五个发展。那第五个发展还不够，他觉得还不过瘾。好了，我把你自以为意那个觉得什么呢？在中国文化里面觉得什么呢？在犹太人里面是这样的，看叫枪打什么秋头脸，
瞻仰了你太没有一点点什么需要，含蓄一点，需要什么低调一点。好了，所以这是第四个啊，我们说这个自以为就是论断人啊，在里面说不要论断人，这个我们也承认，我们常常会犯这个错误，我们这个我们不再讲具体的内容。好，那么呢自以为意之后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宗教就带来另外一种什么罪呢？自以为意是比较高傲的，比较孤芳自赏的，这是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是特别注意，这种人往往是没有好结果的，对不对？在中国文化里面，你高调，你再厉害，你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又怎么样？所以大家就会联合起来枪打出头鸟，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就宗教的第七个厉害的罪是什么呢？就是假冒为善。怎么办呢？我不能自以为意，我不能太张扬了，我不能太显出自己公义，怎么办呢？我就开始，宗教带来是什么？是假冒为善，就是单面一套背面一套，这中国人说的都戴着假面具，戴着假面具，表面温文尔雅，里面就是什么充满了罪恶。这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国家是以前什么很多人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啊，所谓的鲁迅啊，以前作家啊，把这个中国封建礼教啊，把中国文化里边东西，包括后来的所谓的台湾那些作家，把中国传统文化就批判一塌糊涂啊，叫丑陋的中国人呢、啊，就是觉得把这个中国文化所造就的这种假冒伪善就揭露出来了。那耶稣基督呢，就更加在圣经里，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把那些法利赛人文士的面貌揭露出来，什么假冒什么伪善。我实在没办法，我自以为意不行，那我就夹着尾巴做人。这就是我们被骗出来什么，就是阴险狡诈，甚至叫假冒伪善。这是宗教带来的罪，这是宗教带来的罪，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去多讲。那我们知道好了，到假冒伪善这个罪也无法面对，怎么办呢？最后一个罪是什么罪呢？还不够厉害。我们最后一个罪什么呢？就是我什么都不管了，我就撕开一面具，我什么，我就叫恬不知耻，就是把撒旦的真灵面目给暴露出来。什么概念呢？就是违犯罪去狡辩是什么呢？就什么意思？就是既然我犯以作恶以成圣，我的不义显出上帝的义，我的罪恶显出上帝的圣洁，那不是很好吗？那我作恶以成善，不是很好吗？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很多宗教的辩门家就到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就叫撒旦教、魔鬼教？我就是魔鬼，我就是撒旦，我就来成为上帝的对立面，怎么样？他们把这个相对主义的这个哲学带进来啊。把相对主义的哲学带进来，什么呢？说有恶才显出善，罪才显出义。所以呢，我有罪，我有恶，显出上帝的义，显出上帝的善。我不是作恶成圣吗？所以我就是魔鬼教，我就是撒旦教，我就是罪恶的人，又怎么样？你们上天堂，我下地狱吧。这就是你看到没有？这叫恬不知耻，厚颜无耻的。这就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撒旦教，会有魔鬼教？甚至不惜牺牲人的生命，迫害人的生命，强迫别人加入一些什么，一些所谓的邪教。我们说邪教的是最可怕的，要明白这概念。邪教什么概念？就不以牺牲你的生命为代价，以杀掉你的生命为代价，来逼你强迫你接受所谓的那个宗教信仰。我经常讲，在这个世纪你可以数一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撒旦教是什么。在中国你们也明白中国最大的撒旦教是谁，我们自己去思考，我不讲，你们自己去应用，你自己去应用，很恐怖。所以我上个 个礼拜跟四川的一个弟兄跟我打电话，他说最近看教会史，特别看到文革的教会史，他很难过。他为什么那么多基督徒被逼迫？他先看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杀了很多西方宣教士，甚至把一些西方宣教士的儿女们都杀掉了，小婴孩都把他杀掉，都不放过。他觉得看不到上帝的主权，上帝主权在哪里？然后他又看到中国的文革史，他说在文革时间那段基督徒被逼迫的时候，上帝的主权在哪里？上帝的恩典在哪里？他觉得看不到希望，因为那本书是非基督徒写的，非基督徒调查了中国在基督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段历史，但是非信徒写的，所以他看不到希望。他就问我为什么，那我就跟他分享上帝的恩典，人人是上帝的恩典。今天的教会跟文革是离不开的，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聚会跟文革是离不开的。虽然很多弟兄姐妹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坐牢的坐牢，甚至被杀的被杀，我们就在这些先驱这些属灵前辈们的鲜血里面，他们的血不是他们的血，耶稣的宝血，我们在他们里面能够有今天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他完美的计划。所以我们要纪念这些属灵前辈，我们也看到上帝忍忍地看过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被杀了，他们灵魂去哪了？去天国去了，永恒了，他们歇了他们的劳苦，不是坏事情。在人看是很悲惨的，好像十几岁被杀了，二十几岁被杀了，坐了30年的牢，最后累死在监狱里面，被人打死在监狱里面，因为信仰。上帝在哪里？上帝忍忍与他们同在，就在他们临死之前能够感恩，能够敬拜上帝，上帝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现在的撒旦要到末世时代，撒旦就是那个面目真理的那个魔鬼，他完全不伪装了，他完全不用那些连满口的仁义道德也不讲了，强权，不听我的就死，你不听我的，我就要这样对待对付你，已经恬不知耻了。惨无人性的时候，这就是撒旦教的这个很厉害的表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面对，不但中国基督徒要面对，在任何地方的人，只要你是基督徒，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的人类所面对的最大的敌人是什么？除了基督信仰之外，其他所有的宗教大联合，所有的宗教会联合在一起来与圣徒征战。所以你不要对这个世界抱有希望。所以我经常讲这里是什么概念呢？我跟大家讲这个犯罪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让你明白世界的现状都是在罪恶里面，这个世界是完全堕落的，世界是完全黑暗的。你不要对这个世界抱有任何希望，你不要对人性抱有任何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一个政府抱有任何希望，你对这个宗教不要抱有任何希望，你要对耶稣基督，我有耶稣基督，今天我要讲。所以我们呢，人类是完全堕落的，是完全附在罪恶之下的，这个世界已经是没有希望，没有耶稣基督的话，这个世界不是你我的依靠。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归宿都不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很多人会对我们觉得你老讲得很抽象，你们讲一讲具体的，圣经那么多，就成为我们生活指导原则，圣经可以指导你的生活，但是更是指导你的人生，指导赐给你生命，我们能够明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明白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这是当时罗马书写了，现在已经有接近2000年的时间，1900多年，但是这个世代仍然没有改变。保罗时代写罗马书，讲到当时世界的现状，跟今天的世界现状是坦白讲，现在的世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的罪恶一定比保罗时代还要厉害，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好，那么今天呢，我这些东西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破产。我们的律法本身是叫你破产的，不是能够给你带来拯救，知道吗？因为律法本身叫人什么？是罪。律法越完全，犯罪的人越多，你知道吗？上个礼拜我请了一个文莱的牧师的太太叫师母吃饭，他们在国内做培训，然后她丈夫先回文莱。我们文莱是个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很小的国家，还不到30万人口，但是在那个国家基督教信仰是非法的，他住地下的。这个师母就因为是马来西亚人，在文莱传福音，给他永久居留，但是不给入文莱籍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他说什么？他说文莱前几年就颁布一个法律，什么法律呢？ 要学习伊斯兰世界国家严谨治国，法律法治国。他怎么定规呢？偷东西的人抓到了就把手剁掉，看黄色书籍的人就把眼睛挖掉，听不好音乐的人把耳朵把他给处理掉，如果是跑路干坏事的人把腿剁掉，吃不该吃的东西把牙卸掉。结果呢，他们这个法律已经颁布了几年了，在国家呢，文莱国家有没有实行呢？没有实行。为什么呢？他们老百姓所有的人讨论什么，如果这事情的话呢，变成文莱所有的人都变成残疾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有一个人说他不会违反律法的，知道吗？如果这样就很麻烦，这样的话呢，变成这个文莱这个国家就什么就废掉了。他们说不用别人废掉我们，我们自己就废掉了我们自己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因为他是君主国家，文莱是君主之国家，他有国王呢，他那么从国王到老百姓都应该是残疾人。所以他们到现在为止，这个律法颁布了，但是不能实行。为什么不实行呢？就一实行呢，就全完蛋。所以律法本身叫什么？知罪。你律法越完全，越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要把律法越细致，你发现按照律法的标准，你都要被定罪。这就是律法的一个功用。基督徒也明白，我们要靠守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好，今天我要带出一个证明题是什么呢？感谢主，这是我讲的，把罪恶的发展我重新给大家复习一下。人类犯罪堕落的历史是一个，我们今天上帝圣经的历史学是什么呢？叫线性发展史。线性发展史，历史是时间的推移有发展，但圣经上帝当中历史它是跳跃的，是生命性的，它不是发生史而已。发生的历史只让你吸取经验和教训而已，或者让你去有欣喜感，继承前人的传统。但是圣经的历史观是叫线性发展史，每一个历史事件不是偶然的，每个事件的发展都在上帝预定的旨意里面，上帝要借着这些事情的发生对未来产生影响，你明白吗？所以我今天讲基督徒历史观是什么历史观，叫过去的未来、现在的未来和未来的未来。我们基督徒谈历史不是只谈过去，我们不会否定历史，但我们不是停留在过去的历史，我们谈过去的历史是为了未来，我们谈现在的历史。我跟你讲，我跟那个共产局的人说了，真的谢谢你们给我机会，在中国人生就是一部传奇，在中国这个国家我告诉你啊，人人都是一本书，我告诉你不简单了。为什么在中国经历事情太多了，普通老百姓都是一本书？为什么呢？经常有些老年第五年辈怎么讲呢？中国人就是运动员，生下来就是运动员，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文化大革命有三反四反，什么大跃进，全是运动。中国人你不做运动员你不行的。感谢主，上帝让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是比较强壮。为什么？因为你常常在运动中，知道吗？你可以抵制各种状况，你被人委屈冤屈也好，你自己被人攻击也好，你自己攻击别人也好，反正你成为运动员，习惯了。所以我谢谢你们工商局给我一次机会，给我搞听证会的机会，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你又让我续写我的人生传奇，让我经历很多东西，是我人生所未曾想过的。在中国就是那么奇怪，很多事情发生是超过你想象的发生了，但是神却让我们去经历，把它当作一个恩典。好，那么呢，下面我开始讲呢，那无论是犹太人外邦都在罪恶之下，都要被定罪，都应该下地狱，这是人性的问题，人类本来的结局。但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大家很喜欢唱这首歌，但我在黑暗痛苦、黑暗绝望中，有一天什么光明进来了，主如明亮什么晨星。犹太人在几百年之后，甚至犹太人在四千年等候四千年，那位弥赛亚终于来临了。甚至被掳的犹太人等候了几百年的时间，被掳在万国中抛来抛去，终于弥赛亚来临了。我们这外邦人更加如此，沉睡了一千年、两千年、三千年、四千年，甚至五千年，弥赛亚终于关照了外邦人，这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好，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到什么呢？整个的证明题就出来了。罗马书第三章 所以说二十节，这是我们今天十九节开始，我们注意在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注意不要把阴性成语的阴当作充分性，一定是搞错了哈。阴性成语什么呢？是因着神的恩，借着人的什么，大家就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经文，是借着人的什么信，借着人的信什么概念，人的信心不是人得救的原因，不是用信心来赚取恩典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信心是上帝成就他救赎的一个途径和方法。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我怎么知道谁是主的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责任就传福音，我们要管传福音，什么人是主的羊？就那些听到主的福音就信的人，那就证明他们是神主拣选的人。
那么坏消息，定了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罪，叫俯视人不在罪恶之下。那福音显出神的大能，是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这个信心是上帝叫我跟使用的叫以信称义，什么？是因着神的恩，借着人的信。刚刚我们看到经文啊，是借着人的信，神是透过赐给你信心来让你有得救的确据。
你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因在原文里面是可以翻成因为，也可以翻成因着、借着、靠着。而因信称义真正的原文里面什么是以信称义？是借信称义，叫凭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上帝成就他恩典的一个途径和方法，不是因为信心导致你称义，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这个我希望大家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到了很重要的是恩典，因信称义是绝对的恩典，完全的恩典，超越的恩典。我们来看为什么，因为因信称义的反义是什么呢？因信的反义是有可夸之处，在二十七节说的啊，那有可夸之处吗？没有。所以什么概念你知道吗？我承认恩典加行为得救是绝对的异端，有可夸之处吗？为什么？因为我靠着我的行为嘛。所以昨天我们跟那位男士一姐妹的丈夫在聊的时候，他总是说呢，我什么都不信，我什么教都信，我什么教都不信，我就好好做人就好了，我就凭着我良心做人就好了。我说那你做到了吗？你做到了你良心上你要做的人吗？就是他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这个呢，如果他真的做到，他就有骄傲的资本。所以好，有的时候行为称义不行，靠行为称义不行，我靠什么呢？现在你要在教会里面有种什么观念呢？就是靠我自由意志的选择。你要选择你信不信，你选择信就得救，你选择信就灭亡。这又有一个骄傲的资本，什么概念？至少我选择信了嘛。福音如果是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耶稣也成就愿意成就每一个人。好了，那我现在把福音传给你，下面你信就得救，不信就灭亡，你自己选择啊。这时候很多人错误的概念，把这个信仰放在变成人是主权的决定，在得救上人要做最后的决定，这是错误的。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以信称义是什么？也不是靠你意志的决定，人的意志也堕落了，人的情感也堕落了，不是你选择了主，是主什么拣选了你。现在很多人很奇怪的，我们很多基要派的一些福音派的信仰，他们也强调以因信称义，但把这因信的因当作什么，因为信心称义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个错误，什么概念呢？我拣选了耶稣，我可以选择信，我可以选择不信，我有多大的自由？耶稣是个什么人？我要他来就来，我让他做我的主就可以做我的主，我不要他做我的主他可以走开，我信五年之后我可以不信他，我可以抛弃他，这是信仰吗？这不是信仰，这是宗教，这是宗教。现在在基督教圈子里面很多人在玩这个宗教而已，把信仰当作什么？我可以要的可以不要的，我可以信几年之后我可以不要他了，后来我又拿回来，这都是本身他就把什么跟佛教、道教、天主教是没有区别的，我选择一个宗教我就加入这个宗教，错误的，错误的。你知道吗？那个会可夸之处的，你我跟那些福音派的人谈到最深到什么程度呢？他人在信福音上有道德责任，他明白吗？如果你没信主之前你明白你在信福音有道德责任，你好伟大哦，你明白这概念吗？哦，我在不信耶稣我是罪的奴仆，我竟然明白哦，我有信福音的道德责任，这个人的水平很高， 他一定有骄傲的资本，他在教会里面一旦伟大起来，他绝对是除了耶稣之外老大，他应该是老二。为什么？因为他的悟性太高了，我竟然明白我在得救上有很重要的责任，我要配合神来回应上帝的福音，我就得救了。你知道吗弟兄，我总是告诉大家，怎么可能一个死人怎么能够对神有回应？明白这个概念吗？一个已经死掉的人，拉撒路在坟墓里，耶稣说拉撒路啊，你愿不愿意我让你复活啊？你愿意我让你复活我就让你复活，你不愿意我让你复活我就不让你复活，你自己选择。有吗？拉撒路有选择的能力吗？没有啊弟兄姐妹。耶稣怎么说？拉撒路出来。所以当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已经让他复活了。有的弟兄姐妹说什么，我们经常举这个例子说，哎，圣经来我给你圣经都免费的，一本你看，一个愿意拿一个不愿意拿，谁所以拿的人就得救，不拿的人活该让你下地狱，谁让你不拿的？我给你的嘛，都是白白的不，都是免费的不，而且我都是愿意给真心给你的不。你看你们一个人拿了就得救了，一个人不拿就灭亡了。拿的人骄傲了吧，你知道吗？有可夸之处了不？也不可夸之处啊，既然我愿意伸手拿了，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手都什么，脸上的手都是枯干的，你知道吗？如果我的手能来拿，所以现在可夸就是什么概念呢？我可信，我可以回应神，我可以回应福音，我可以主动回应福音，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手是什么？枯干的弟兄姐妹。但耶稣说伸出你的手来，是因为那个人说我相信他导致我手被治好吗？不是的。但耶稣说伸出你的手来的时候，神的灵已经什么，一定是在前面已经什么医治他了，他才能伸出他的手来。否则说，哎，我怎么伸呢？我的手就是枯干呢，我的手都是枯干了几年了，怎么能伸出来呢？所以你永远伸不出来。不是哦，因为我信我就伸出来了，不是的，是因为上帝已经把那个医治给你了，然后神也确实给你一个信心，你来验证，让大家看到你真的是一个被神医治的人。所以你那个信是表现出你被神医治的一个结果而已，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啊，否则你一定有夸口的，知道吗？这个宗教带来的夸口太可怕了，基督教圈子里边的夸口的人很厉害。我告诉你，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一些圈子里面很多律法主义的，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信主是我选择的，变成耶稣基督是你要招之即来，非之挥之什么，挥之即去。神是你的仆人，现在很多人就是把上帝偶像化，把上帝宗教化，把耶稣当成一个偶像。我告诉你，我们历代披露呢，一人这一生没有可夸之处的，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不太接受了现在的大部分的所谓的改革中进行为人士的一个观点？他说阿米念主义是说神50%的主权恩典，人50%的责任。他说这是不对的，这是阿米念主义，是靠人本的。他我们改革中敬畏的观点是什么概念呢？大部分呢，我不说所有的改革中敬畏啊，一部分的人说什么，我们是想神100%的主权，人100%的责任。我不认同的，这更厉害的夸口，更厉害的夸口。我们是说什么，人的得救是100%神主权的恩典，人在得救的事情上没有任何的参与。一定要明白这个，我每次讲福音一定要明白这个。根据什么说？我跟你们可以最基本的常识，母亲生孩子，母亲要生一个孩子要用一个生命，谁决定的？第一决定谁决定的？是你决定的吗？是夫妻决定的吗？谁决定的？上帝决定的。上帝不决定，你想生也生不了，对不对？所以上帝决定。第二呢，是这个父母有共同的说，哎，我们要考虑上帝给我们一个孩子，我们开始不避孕，我们结婚了，我们不避孕，怀就怀上，怀不上的感谢主。其实所有的那个生命的种子是上帝在放在那里的。好，那我从母亲角度来讲，母亲会不会说什么呢？我祷告，孩子啊，如果你是将来乖的孩子，我就生你；或者你将来是至少可以拿到博士学位的，我再生你，你要让我知道；或者这个孩子呢聪明的，我再生你。母亲生孩子会不会跟这个孩子本身有没有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 我告诉你，上帝出重生我们就像母亲生孩子一样。母亲生孩子是怎么生的？上帝是怎么生我们的？很简单，上帝从来没有给我们高深莫测的知识。我跟他讲，你说哎呀，讲预定论，讲上帝的拣选论，你太复杂了，我不想讲那么复杂，可以知道吗？我就告诉你，神重生你就像母亲生孩子一样。母亲生孩子跟这孩子有没有关系啊？有没有孩子要满足什么先决条件才能被生呢？完全没有。母亲生孩子很伟大，无条件，所以就看到上帝重生我们更伟大。他是创始已经在基督里预定我们了，拣选我们了，无条件的，跟你本人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可夸之处。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我承认我也在基督教圈里面有些改革中人士说什么呢？说我得救，我听福音，我信福音都是白白的，神恩典是白白的，但是至少人有回应福音的道德责任，导致我得救。我说你又自夸，为什么？因为一个罪人他懂得道德责任，那你真的厉害。这就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你的良心，你的良心会定你的罪，你的良心不会让你信主。罗马书第二章要搞清楚啊，你的良心会定你的罪，你的良心不会让，很多解经家解错了，把罗马书第二章说，你看人的是非之心可以让我们信主，错了，你的是非之心只会让你知罪，就会让你明白你违背了你的良心。所以我经常问那些非基督徒说什么，我敢拍着我的良心说话，我告诉你，你这句话本身就定你的罪。为什么？因为你一定有做过你违背你良心的事情，因为连你自己的良心标准你都做不到，你一定是的，懂了吗？你下决心坚决不要伤害你的父母，但你不知道你多少次伤害你的父母了，你的良心一定会告诉你，你曾经伤害过你的父母。你结了婚了，我拍着我的胸脯起誓，我靠着上帝起誓，我绝对要对我的妻子忠贞不渝，对我的丈夫忠贞不渝。但你不知道你结婚之后有多少次在你的情感里面，在你的心意里面有多少次背叛你的配偶，你的良心会让你明白的。所以良心不能让人得救，良心不能促使你到神面前来。我告诉你啊，良心只能让你明白你是罪人，没有出路。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没有可夸之处。我在这里就想很到位的讲啊，与你的行为没有可夸之处，与你的意志的可夸之处也没有，跟你的良心的可夸之处也是没有的。说我有回应福音的道德责任，这个连这个意识你也没有的，因为你是完全堕落的，你是个死人。自从我们世俗犯罪之后，人就完全灵魂死亡了。人要想靠自己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反应跟神配合得救，永远不可能，明白吗？一点点都不可能。所以一个母亲生孩子之前要决定，我要看我要我的孩子将来会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前提条件，我才决定生我这个孩子。结果我没有一个孩子能够什么能够出生的，你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这个世界上上帝的爱是最伟大的。为什么人要弘扬，没有上帝的话会弘扬母爱的伟大，就是这个原因，你知道吗？我觉得除了上帝的爱之外，确实母爱是在被人类文化人类传统的弘扬。为什么？因为它最靠近最靠近上帝的那个爱，它不是上帝的爱，但是上帝确实给人类的天性里边有母爱。为什么？就这个是最能反映上帝爱的那个教科书，大家明白啊，一个活的教程。所以救恩不明不容易明白，但是也不难明白，知道吗？关键有时候神灵开启我们的心。好，没有可夸之处，好的，这样讲后面就更容易了。我讲的最难的是可夸之处，后面就迎刃而解，这个吗？这是多非常讲的，是用立功之法吗？当然不是。当然这个就比较容易的教，这就很多宗教天主教也好，我们为什么说很多的基督教里面的律法主义的信仰也被批为异端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总是用立功之法。所以包括儒教道教，说你们基督教什么都好，为什么你们是教人做人呢，教我们行善呢？但是呢就一个不好，说别的宗教是假的，就你们是真的。我说这就恰恰是基督教信仰最伟大的地方，上帝是排他的。我经常讲这个世界上有，如果具体说三个，其实恐怕那是两个，是有三个是排他的。上帝是绝对排他的，是祭邪的神。这个礼拜我们礼拜二跟礼拜三的小组啊，礼拜三礼拜四的小组在查经，我们都查到希伯来书跟雅各书，都讲到什么呢？上帝是嫉妒的神，上帝是嫉妒的，翻译叫嫉邪的。那么有时候上帝是嫉妒的神，什么概念？ 上帝是绝对不会容许假神的，真的一定打假，大家一定要明白这概念，真神一定要打假，要废掉一切假的东西，假的不打假的，假的一假论证更好，本来我就假的，知道吗？昨天我跟那位男士也讲这个问题，就因为我们基督是都是唯一的真神，他是祭邪的神，他是独一的神，所以他要打一切虚假的偶像，所以基督教被人攻击是不奇怪的，所以将来所有的宗教会联合起来跟基督徒打仗，为什么？因为你都说我们假的，你不是孤立你自己吗？上帝是排他的，第二呢，真理是排他的，真理是没有似是而非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非他不是真理，人的道理是似是而非的，相对独一的，圣经的真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是第二个排他。第三个排他是什么？我经常讲，就是爱情是排他的。我们老年的传奇正在查完了雅歌，旧约的雅歌，所以我们明白爱情是排他的，神势力对上帝的爱是排他的。第二呢，男女的爱情是排他的。你说我有两个，我可以爱两个男人，错了，我同时爱两个女人，不是爱，大家这样明白？所以为什么那些以前那年轻人问我，老师喜欢跟爱什么区别，我经常讲这句话，喜欢跟爱的区别在哪里？喜欢可以同时喜欢几个人，那不是爱情，那可能是邪情私欲，爱是什么？是唯一的。当你爱那个女孩子的时候，意味着我非她不娶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其他女人与我无关了，其他女人长得再比她漂亮，再比她有文化，再比她有实力，与我无关，在我的眼里只有她，我非她不娶。女孩子我怎么让你知道你爱一个男人了呢？我非她不嫁，我奋不顾身。所以说你要知道，每次在婚礼上你要明白她是奋不顾身的，那个男人在你婚礼上我奋不顾身，女人说我也奋不顾身，往婚姻里跳下去了，是活我也跳下去，那真的你跳下去就得跳下去，被火烧死就烧死吧，那这个婚姻就存在。所以我们要知道没有立功之法，立功之法是这个是很多宗教倡导的，我知道吗？可夸的就是基督教里面 会有分别的，宗教里面甚至好像在基督教里面会有人会有可夸之处，他有无意的是无意，有的是无意的，他不是故意的，是自欺，就是我选择上帝了，我选择信耶稣了，太幸运了，好像我捡到一块宝，猜谜语一样的，猜正反面的，不过我刚好猜到了正面，我信基督教了，没有用的。那用立功之法就更不用说了，很多的包括天主教为什么被评为异端呢？就是他到我跟很多修女们传福音啊，修女们怎么说呢？他们好像很谦卑，他说我到现在为止我很多问题，是我们都有问题，那如果今天耶稣来你能上天堂吗？那不能，你不一定，因为我不知道我还有很多问题。他们什么概念呢？他们是把目光还定在自己身上，说我修行不够，道教佛教变成天主教都一样的，因为我的行为操守还达不到上帝那个标准，所以我不敢说我得救了，好像很谦卑，其实是骄傲的。你哪一天够？你哪一天能够用你的行为赚取恩典？你永远不可能，懂了吗？耶稣基督成就了，耶稣基督知道我们不行，他知道我们靠自己修行，知道靠我们刻苦努力，知道靠我们立定心志，整天立志，整天改变，他不知道，所以他来替我们死。所以耶稣来首先不是给我们道理，不是给我们宗教，不是给我们圣经，给我们生命，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姐妹，耶稣不替我们死，我们永远不能活，懂了吗？耶稣不替我们死，我们的罪永远不能解决。人类最大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你知道吗？我要前面花那么多罗马书讲人类的罪恶，我们很多地方里面对罪恶也人领受不够，总觉得人虽然不好，但是也没有坏透顶吧，人虽然堕落了，但是还是有点天性对神有反应嘛，人虽然是糟糕了，但总有还是有点良心的吧，总不能够什么狗都还从人性呢，有人说啊，狗还通人性呢，所以英联邦国家是不可以吃狗肉的，不可以杀狗的，在香港是不可以吃狗肉的，吃狗肉会抓你的啊！你到香港不要说吃狗肉啊，找狗肉吃找不到啊，找到了有人报告抓他的哈。英联邦国家是不可以杀，说狗还通人性呢，何况人呢？这不是信念，不是信念，那是宗教。好，这个呢，立功之法就还有第三个是什么呢？犹太人最引为自豪的什么呢？是在乎遵行律法吗？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看到没有，在第三章的这个十九节到 三十节里面说是用是有可夸之处吗？没有。是用立功之法吗？没有。是在乎遵行律法吗？也不是。律法越完全，你越明白你是罪人。摩西十条诫命，昨天我在那个姐妹家的时候，她的丈夫说摩西十条诫命我们都能努力去做到，你做到了吗？没有。摩西自己，神透过摩西把十条诫命颁布出来，对不对？摩西遵守了十条诫命了吗？没有。摩西不是后来也大发了脾气啊，当然感谢主啊，这不是批判，我没有资格评价，不是判断摩西说糟糕，还说神知道摩西也是跟我们一样有性情的人，神仍然在看到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神也怜悯了摩西，神也赦免摩西所犯的一切的罪，神也训练摩西成为他的领袖，神就用了一个不完美的人来成就他完美的旨意，就是这样。所以摩西没有可夸之处，他没有什么立功之法，他也不是遵行律法，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是叫你破产，律法让你明白你是不可以靠自己得救的，是要把你带到耶稣基督面前，一定要明白这概念。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他不但他不是用可，我们说我们圣经常常要先破后立，要破掉那些错误的概念，因为人的本性是根深蒂固的，都是那些消极的、错谬的、自以为意的。
律法说不可奸淫，恩典则说看到分众淫念的就是奸淫，哇，超越了，对不对？律法说不可起誓，背誓，恩典说不可起誓。但这个起誓不是说婚姻的起誓啊，基督徒对上帝的话语的起誓啊，那个不是不在之类的哈、啊，就为了证明你是正确的动机，证明你是有美好的品格的，这个为了掩盖你里面不好的动机的启示，是上帝所证明的。还有呢，律法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打还打。律法说什么？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这是恩典。这个是你做到的吗？不是的，是耶稣做到的。耶稣基督他亲自把这个恩典给我们，是有恩典有真理，不是有真理有恩典，恩典在前面，你要经历上帝的救赎，上帝的重生，你才能够什么明白上帝的律法是好的。律法不能让人称义，律法是让你知罪，如果把你带到上帝的面前，你要明白律法的心里又活了，接着耶稣的复活，耶稣不但为我们死了，耶稣也为我们复活。在我们看来这个律法，因为这个正义是什么，我们反要讲正，破是为了立，上帝总是给我们一条出路，上帝让我们人类，我们人类罪你不能反应，所以你跟世人谈你死，一直要死的话那里面机会了，你死就没有出路了嘛。基督徒不怕死就这一点，因为基督徒就是要死，他就怕死不透，就怕没有死，所以基督徒叫出死什么。我告诉你，在座的你们，今天我挑战你们啊，在你们信仰里面，你们真的要经历出死入生，你的信仰是不痛不痒的，是道德修养跟提高它而已，修身养性的信仰，或者结交基督徒朋友而已，高雅一点，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一点，避免太无聊，礼拜天来教会聚会一下而已，这都不是给你带来真正信仰的关键。要出死入生，什么意思？你就要明白你是一个完全破产的罪人，你是个完全堕落的人，你没有任何的善，你的内心没有，你的思想没有，你的情感没有，你的意志没有，你的言语行为更没有。如果耶稣计较你一点点，你一定该下地狱，也就是说你有给你多少次生命你都会该下地狱，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今天正义是什么？以前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大家能够明白。他那么我一人做事一人担，昨天我跟那位姐妹的丈夫聊，他说好吧，反正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已经在地狱了，那我也就跟他一起下地狱，还跟我父亲会一会，他们上天堂就你们上天堂嘛。我说你讲这话因为你不知道这话多么厉害，当然我不会给他压力，因为他是还没有神的灵，所以他这样说不奇怪，因为他不知道 我说坦白讲，你下不下地狱上不上天堂都不是你说了算，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上帝说了算。如果上帝拣选你，你总有一天会幸福，这是真的。你说你不幸福，不可能的。你现在可以这样认为，但是上帝会有他的工作。但是上帝要没有拣选你，我也没办法，我只能愿意上帝拣。我说人，我们对情感的人的情感说，我愿意上帝拯救你，我愿意上帝拣选你，这是我的心愿。但是愿意主的旨意成就，啊，没关系，我们可以探讨，我们可以彼此平等的探讨，我们没有居高临下。不是我信耶稣，你不信主，你就你我有什么资格来教训你？没有的，因为我们都是门上帝的什么？我也完全无知识，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拣选我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上帝就把信心赐给我，让我那么会感恩，真的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什么比你好的。如果我不信主，我比你更糟糕，我比你更蠢，我比你更堕落。这不上帝的恩典来领导我们，所以基督来帮助我们。今天你的证据，以前就是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犯了罪。而且你发现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搞错了，你承担不了那个后果的，谁替你承担？因为你犯的是亏缺上帝的荣耀，大家不要认为啊，所以可能变成什么呢？罗马书啊，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说，你的弟兄得罪你，单独找他谈，他这个得罪我，有的弟兄犯罪，他是贪污啊，他在外面犯奸淫啊，没有得罪我，你们应该找他谈呢？不要把他错误理解了。那个时候你的弟兄得罪你，不一定是直接得罪你的，他得罪别人的也是得罪你。这样你知道了，比如他得罪他的妻子，因为我们是肢体。如果你，他妻子不知道，你知道这个男人在外面有奸淫的关系，你应该指出这个弟兄的罪来，也是在如此的。不是说他不是得罪我，我不是指出来，不是的。你的弟兄得罪你，什么概念？因为他首先得罪了什么？神。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一个肢体受苦，就大家一同受苦。我不是轻看那个弟兄，我不是要判断那个弟兄，我要跟那个弟兄一起去。帮助他认罪悔改，不要承担他那个罪的羞辱，是我冒着得罪这个弟兄的友谊，我仍要告诉这个弟兄你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如果你再不悔改，我要找两三个弟兄给他，你还不听我告诉你教会管不教，这都是爱，这不是批评他，不是论断他，是帮助他悔改，这是更深沉的爱，上帝来的爱。所以明白没？所以我们都犯了罪。我跟孩子们最近我在每个班的孩子们讲啊，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会犯罪。不是因为我犯了罪，我成为罪人，这是错谬的。从亚当始祖来说，我们始祖亚当是因为犯了罪成为罪人，没错。但是从此之后，我们都成为罪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的行为证明我们是一个罪人，而不是因为我犯罪导致我成为罪人，这是不对的啊！明白吗？就是不是因为你信心里称义，不是因为你有信心里称义。是因为你被神拣选，所以你一定会信。信就是证明你是被神你上帝称义的人，是一个必然性，不是充分性。很多把信当作得救的充分性，反了。信是一个人得救的必然性，一个得救的必然的结果和证明，这是一个确据，是上帝给你起的一个确据。你怎么知道你上帝拣选的人？你怎么知道上帝重生你了？是因为上帝把他的信的种子放在你里面，你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认罪悔改，能够相信耶稣就是你的救主，能够相信耶稣为你死里复活，相信耶稣就会再来，这都是证明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恩典已经在你里面了。大家明白这概念？好，因着恋爱，好，这就是很厉害的一部分。如今我们门神的恩典，看到没有？门神的恩典是第一，它超越时空。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所预定拣选的，神的每个子民的拯救不是偶然的。所以我今天在弟兄里面讲，你发现没有，每个信主的人里面，你不信主的经历都是跟你信主有关系的。你不要因为你信主是从信主那一刻才跟神有关系，不是的。每个基督徒，你真的从神在基督里，你回头想一想，从你生在哪个家庭，你是在什么年代，你这一天做什么，你学什么专业，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你没有这些经历，你不可能信主。神就是叫万事互相效力，我要爱神人的意图，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你就明白以前没有信主的那些经历都不是偶然的，都有上帝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你，来吸引着你，甚至在你犯错误，在你跌倒，你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有上帝有一天把你带到他的国度里面，住的样就清楚的声音，不 不是偶然的弟兄姐妹。你想一想，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不在城市里面，我不生在大城市里面。但为什么我在小学四年级我就在这个感慨上呢？好像我不应该生在中国。但现在我还是中国人，很奇妙。那时候一个概念，好像我这个人的血液里面跟这个中国文化里面很多东西好像格格不入的。所以我从小我经常选自己做算好生，我的老师把我批得一塌糊涂。哪有自己选自己算好生？你不配做算好生。他们觉得我，所以我的老师给我的评语是什么呢？他说我是在我教的就是那个叫猪肉摊洗脸、昏头昏脑的一个人，思维跟他们不一样。我没有错的，死命要认错，我就不认错，很固执。然后呢，老师教我写大字课，写大到邓小平，就我真的写交上去了。一个礼拜之后，突然说来，不能写大到邓小平，批判邓小平，把改掉，我就不改，我就交上去。为什么？我这都写的字好漂亮，写毛笔字不就写毛笔吗？结果老师说不行啊，没有大到啊，这是批判啊。我就跟老师说什么，老师啊，打倒一个人，批判一个人，那个不就是坏蛋嘛，那批判还不过瘾啊，打倒更好嘛，对不对啊？我们就培养一个爱人分明嘛，是不是？好人就好的要命，坏就什么坏的透顶，坏就把他彻底搞定嘛，不就好嘛？那为什么不打倒呢？我的老师也不跟我讲话，到我那边就把我的刀子就死掉了，不跟你讲道理。我觉得老师好无理啊，他说我不懂事，我说老师无理。所以很奇怪，一个人的血液里面，我告诉你，我们信主前那个性格啊，那个个性啊，那个思维方式啊，都是上帝带领的。他就让你一步一步的带到上帝面前，让你终于降服下来。所以都不是偶然的。所以门在上帝的恩典，第二因耶稣基督的救主，二感谢主。神在创世间预定耶稣基督为我们定十字架，不是偶然的。所以其实亚当夏娃是女人的后裔，其实亚伯拉罕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有给摩西，其实有一位先知献过，摩西在里面要兴起一位先知献过，那个先知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弥赛亚的来临，这个不是偶然事件，不是我们以为什么哦 A 计划神破产了，现在一个 B 计划，错误，上面永远只有一个计划，上帝的救赎只有一个计划，千古不变，就是在创世前预定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恶，从死里复活，升天还要再来。甚至我现在跟连幼儿园的孩子，我都跟他们讲，耶稣是完全的神，也要是完全的什么人。这就让我的孩子们全来背这个，还要背，还要帮不同的从不同角度帮助我的，从幼儿园的孩子到高中的孩子都要明白，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为什么？一定要明白这个，否则这个福音就麻烦。所以你可以问我们学校的所有的孩子们，最近在思想的这两个地方思想的一问就是，神是完全的神，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要反复的思考福音的大门。好，我们要感谢主。好，圣灵耶稣做挽回祭，这是概念。为什么？因为本来我们应该被杀掉，我们应该被判死刑的，但耶稣基督却为我们做了挽回祭，这个概念呢，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保带着回来，他代替我们死，他做中保。本来我你我应该上十字架的，耶稣说我爱你们，我知道你们承担不起，那我来替你们钉十字架，我无罪代替你们的罪，义的才能代替不义。所以我经常跟那孩子们讲，说实话，孩子们的衣服很脏了、啊、我给你臭水沟的水洗，他们洗不洗啊？他不要呢，所以一定不要的，没错，小孩子都明白，衣服当然要干净的水，给你臭水沟的水洗，你一定不洗，因为我们都臭了，我们都是污秽不堪的罪人，罪人的解救罪人吗？没有，只有上帝的儿子无罪的才能解救我们的罪，就要求解救我们的人必须是神，这样他就必须是人，人才能代替人，不能让狗代替人，太便宜了，让一个鸡代替人去死，所以孩子们觉得很可笑。我跟另外一个孩子说，本来把你打死，现在说不判你死刑了，那狗来代替你死好不好啊？他说这个太便宜了，太好了，他们太好了，狗替我死嘛，狗不能代替人死，人才能替人代替人死，而且他能够体恤人类的软弱，耶稣基督并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成为人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 凭着耶稣的血，这就干净，因为就耶稣血是干净的，就耶稣血是宝血，是没有任何被罪污染过的血，它是圣灵感孕童女怀孕，这个苦救福音不改变，童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怀了耶稣基督，他是神与人，神感孕人，身为一个既是神又是人，百分之百的神，百分之百的人，是人是无罪的代替我们的罪，是人他能够代表人类，他能够体恤人类的软弱，这是耶稣基督的神人爱心，不可以有任何的动摇，而且要领受见证你。好，大家注意，很重要的吗？借着人的信，大家对啊，这是二十五节说的，不是我说的哈。借着人的信，这个信本来是神给你的，却算在你身上了。说因为你信神，神就拯救你了，证明你是一个善于拣选的人。借着人的信什么？这是一个手段和方法，不是充分性，不是充分条件，而是必然结果。我怎么知道我是上帝拣选的人呢？我怎么知道他上创世以前他就是神拣选我的呢？我们不知道。有一天耶稣的关照，圣灵重生，我能够产生信心，这就是上帝拣选的确据。所以人有了神的爱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爱子就没有生命。我今天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爱子之名的人，要让你们知道谁有永生，自己有永生。信心是神赐给己的确据，这我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就讲这个啊。哦，第二节，罗马第二章我讲的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信心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第一个美德，深信是上帝赐给他的儿女的第一个确据。你怎么知道你是上帝拣选的人？就是有信心。这个我不再多讲，因为这里面很多人都是这样，他根本没有信，神已经说他是真以色列人，他根本还没有信，神已经说他拯救他了，不是信在前，拯救在后，拯救在前，天命在后，神拯救的人，他必然表现出他的信心，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借着人的信。好，第三个，第四个，显明神的义，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其实亚伯拉罕被拣选是在信的时候被拣选，还是在之前就被拣选了？看到没有？亚伯拉罕之前就被神呼召离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神没有说他信的不，他就跟着不，对不对？等到了马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传第十五章了，他说你我要感觉后天天的心海边的山那么多。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什么？很奇怪。那时候才不亚伯拉罕信，之前怎么样？神没有说他信，但也没有说他不信。亚伯拉罕其实他就是一个上帝所预定拣选的一个训练他带领他的人，不过神在那个时刻让他信，神以此让他确认他自己是上帝所拣选的人。好，所以显明神的义，你是显明出来，不是因为你不义显出神的义来，错了，你人类没有他也是义的，上帝的荣耀和义不是根据人义不义显出神的义，不是因为人不圣洁上帝圣洁的，搞错了哈，这是哲学，这是哲学，这是人类主义。所以说我们的不义显出上帝的义，这是错误的，我们的罪恶显出上帝的圣洁，错误的，上帝本来就是义的，上帝本来就是圣洁的。当然那上帝为什么让你信心诚意呢？是什么？就借着信心来显明神的义而已，明白吗？上帝你本来就存在的，他什么都不造他是义，他什么都不拯救他是慈爱的，大家明白这个概念？上帝他是不改变的，你要把上帝当作哲学概念，你就和相对主义，邪显出正，反显出正，罪恶显出公义，对不对？前才有后，左才有右，这是错误，这是从上帝创造的这个有这个规律是没错的。大家把上帝放在这个被造物的里面去，相对论的谈上帝就完蛋了。你那个上帝是偶像，你那上帝不是上帝，你是你自造的一个偶像，把上帝当成相对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偶像来谈。上帝是他的意义本来就存在，只不过神透过给他儿女的信心显明上帝的公义而已。 好，最后一个，更是坚固了律法。为什么呢？因为恩典来了，是把人从罪恶里边拯救出来的。所以你知道吗？圣灵这个果子是什么？圣徒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不对？大家刚才有句话非常宝贵，什么呢？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为什么？因为当你在神的恩典里面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做上帝恩典里面所做成的事情，你是超越律法的，你是完全自由的。在真理里面才有自由。什么叫真自由？就是在基督的里面，在真理里面你享受最大的自由。所以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我很自豪的，这个自豪不是靠我自己。别问我说你是在中国大陆生活，对不对？他们说你有几个孩子？我三个孩子。哇，你三个都发狂没有？真的没发狂。哇，你怎么能生三个孩子？哇，你在中国做什么工作？拿什么工资？我不拿工资，我是靠神的恩典。哇，你真的都想不通，我的大学同学都想不通我是怎么生存的。做牧师，牧师还可以有政府发工资还可以啊。我不是政府的牧师，还是被打击，还地下在中国叫什么叫非法聚会的牧师，搞一个个体户的工，好不容易租一个个体户的，这个个体户呢还被吊销，连给你生存的空间都没有了，好像你这个人怎么活在云里雾里的，不现实啊。但是我说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包括去年我在美国在访问一个大学的时候，那个系的教系的主任跟我问我说，建筑你到美国来了半个月你觉得怎么样？我说美国有好的地方，美国的空气好，美国的国家很自由，美国这个人的素质很高，现在来说的啊，现在来说。所以在某些方面，如果没有上帝的意向，没有人上帝给我们追求，我觉得从做我人的生活来说，在美国一定比中国呢，在中国生活呢，从外部环境到精神层面，我认为确实比在大陆好。但是只有一点，我是发现另外一个感恩的地方呢，我就看到美国的上帝跟中国的上帝是同一个，而且是不分先后的。所以这个原因是什么？我忍人喜欢。他说：“那你有考虑将来来美国吗？”我说：“真的没有。”我为你们美国人感谢主，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环境。但是我现在也在堕落，我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感恩，同时为你们祷告。但是神却让我生在中国，我认为让我在中国做自由公民。所以有人奇怪，我现在口号是什么？我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非常规时期啊，非正常时期，本来我们都非正常时期啊，在最大的撒旦教的统治之下，我可以过自由公民的生活，这个不容易的，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但上帝是可能的。所以我说我要享受什么？是在上帝的里面的自由，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没有人能够限制我里面的自由。如果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是没有人可以限制的。为什么？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我们在一生里面在恩典里面做这些事情，哪有律法可以限制我们？我承认客观上会有律法来限制我们，但是它可以限制我们的强权，只能强迫我不做某些表面的事情，但强权不能够限制我里面要做的事情，不能限制我们在基督里面要做的事情。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外面，是里面。做新冠这个里面真的要有什么？其实这次我要为什么要去愿意跟工商分局去做听证会呢？我不敢在那里不一定要提到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很敏感，但是至少我在那里需要看到基督徒的气质，这个基督徒，这个中国的基督徒，这个中国的合法的基督徒，也是中国合法的基督徒的公民，我要表达我的一个诉求。当然结果我在你们手里，你们忍人可以吊销，但是我要让你明白，中国法叫士可杀什么不可辱。你不能说中国老百姓，我给你一个通知书，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我承认吧，我心悦诚服，不可以的。我会表达我的诉求，但是你们强权还要吊销我的执照，我能遗憾的接受，我不反抗，我不会利用国外的媒体，我不会用国际舆论来做这些任何事情，我不会做的。我不想很多一些中国的基督徒，我不喜欢用国外的压力，我不想跟美国人讲啊，找那个这个媒体啊，给香港的媒体啊，来赶快出去， 报道报道来给政府压力，我不干这种事情，家丑不可外扬，我不想控诉我的政府的罪行，但是他要面对的，因为我上帝早已看透了，上帝容许他在中国执政，我不想做任何的去对他具体的东西去评价，我不想评价，但是我是依靠上帝，我没有别的依靠，我没有什么国外政府的支持，我没有什么国外教会的支持，我没有什么国外的什么其他的支持，我只有上帝与我同在。我是一个中国的合法的基督徒公民，我愿意表达我的诉求和我的一些愿望，但是你们对政府机构，我给我一个合法的渠道，我就表达。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在你们手里，我不强求，我无意要改变你们对我的这个处理，但我确实告诉你们，我没有违法犯罪，你们还要处理我，我也认。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基督徒在任何时候表现的一种气节。这不是我的荣耀，我没有荣耀，上帝的荣耀；我没有尊严，上帝给我们尊严；我没有品德，上帝因信给我们带来德行。这个是荣耀上帝的名，是因为上帝他要做成他自己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讲到，不是在道德说教，我不是要来学摩西精神，不是学保罗精神，不是学什么亚伯拉罕精神，你搞错了。他们也是罪人，他们也是蒙了上帝的什么恩典。最后呢，我要用一句话结束。所以为什么本来一个牧师被请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所以那个教会说，来某牧师，请你给我们一个简历，我们要帮你发个海报，来报告下个礼拜谁谁谁牧师要到我们教会来讲道，我们要提前做一个报告，你能够让我们帮你怎么介绍给弟兄姐妹呢？这个牧师说，如果你非要写我的简历给弟兄姐妹报告，可以，最好不要，如果有你就写一句话就好了。在我的一生上呢，就一个罪人蒙了上帝的恩典，这就是我一生的简历。他说将要有一个牧师到我们教会讲道，他的简历是他是一个罪人蒙了上帝的恩典，这就够了，你就把这个介绍给大家吧。或者这个教会狗能不能就按照这个牧师的这个讲鼓励说，下个礼拜就有某牧师来我们教会讲道，他的简历是他是一个罪人蒙了上帝的恩典。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我们都是。今天我没有时间，本来林欣老师说，哎，我一讲今天又停住老师了，啊，一讲就刹不住车，所以今天我不讲了，一讲了大家就不吃饭了啊，所以我不讲了。那有机会你们继续看，在我的见证单，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也有，你可以去看。那我就觉得不要怕讲自己的见证，这个见证不是讲自己，是讲上帝的恩典怎么在我这个罪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的能力，真的是奇奇的，真的是美妙的。就是不要怕写自己的见证，你们多一多的把你们的见证写出来，交给我们的黄天道弟兄啊，我们的黄天道弟兄他会帮助你们，很多的见证会分批的放到我们教育网站上，每个地方的见证都要把你放在网络上，有九机会你放到网络上去，怎么能不是在拍照你自己的经历，只是看上帝在每个地方里面都是一个传奇，都是一个奇妙的代理，不是偶然的，上帝的恩典。所以我希望大家呢，今天呢我在讲到的就到这里，什么呢？要明白，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是因信什么称义，都是以信称义，上帝的恩典超乎我们想象的。如果你不能明白这个，你就不能明白我下个礼拜讲的是什么了。我下个礼拜会讲这个，你知道吗？什么叫白白的恩典？所以这里面听到了，以亚伯拉罕为例阐述因信称义之内涵。今天我们讲，下个礼拜我们讲的啊，就是我们要定夺我们的信，信是来自人的选择呢，还是来自上帝的恩赐呢？这个导致基督教圈里面不同的信仰。我一直敢在这里讲，我不怕人攻击，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所以呢，才什么？大家明白什么叫白白恩典？下一章是专门讲的，前面就讲白白恩典，什么叫白白？很多人说白白，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白白的恩典，不是跟你白白啊，是吧？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但什么叫白白的恩典呢？只有上帝的道能帮我们明白。好，下面我们就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个恩典何等的大，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在这个时间里面就圣灵光照我们。真的明白你是一个罪人吗？如果你还没信主，你明白你是个罪人吗？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明白你是一个罪人蒙了上帝的什么恩典吗？ 好，你已经明白是罪人们常见的，你明白上帝给你的恩典是什么样的恩典吗？你虽然明白我信主是靠恩典，你明白上帝给你的恩典是多大，你知道吗？超过你想象的大，超过你想象的长阔高深，你所能明白的永远是有限的。上帝给你的恩典远远大过你所能够明白的。求主加深我们，加强我们在恩典上的理解，谦卑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能带我们。你悦纳主你自己的救赎，你悦纳耶稣基督你儿子的这个献祭，主啊，使得我们这些罪恶的人，我们的始祖犯了罪，我们就成为罪人，让我们的罪孽里生了，我们在母胎里我们就有了罪，主啊，我们长大了，我们更是奔跑行恶，我们犯罪作恶，主啊，我们不断的去亏欠神的荣耀，主啊，我们真的是亏欠你，我们先靠我们自己去寻求神，结果寻求了很多宗教，很多假冒为善的东西，很多自以为意的东西，甚至产生了撒旦教那种恬不知耻的那些厚颜无耻的这些邪教异端，就给人带来很多破坏。又为什么？主啊，因为你要知道，你让我们知道，人找神永远只能是拜偶像，永远只能在错误的宗教里面去生活。但是感谢赞美主，主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主你总是以慈悲怜悯而怀。当我们死在罪恶观众的时候，主在你看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承认我们本身就应该被审判下地狱，但是主你因为无条件的爱，有你那个不可抗拒的恩典来领导你的儿女，你的圣灵重生我们，你赐给我们信心，借着我们的信来确认我们的诚意，来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要让我们明白主你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实在是过于我们所能涉足的。所以我求你来，首先今天我要求你来帮助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求你圣灵帮助他明白全面的福音，能够明白自己的罪。主要是你先拯救的羊，你就让他悔改他的罪，赐给他信心。主啊，如果是已经信主的，明白了主的恩典的人，求你让他明白我们是一个罪人们的上帝的恩典，而不是一个配得上帝恩典的人。主啊，我们也特别为着我们已经信主很多年，已经自以为明白恩典的人，我们仍然要加强我们的恩典里面的领受。如我们所能领受的恩典还是远远不如上帝对我们真正的拯救的恩典，远远大过我们的想象，希望我们更加的感恩，希望我们更加的来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从而能够心为恩感来歌颂神，心为恩感来信靠神，心为恩感来跟从神，使得我们能够心为恩感来侍奉神，这才是主所喜悦的。谢谢你离开了恩，离开耶稣基督你施加的救恩，我们无法得救；离开了耶稣基督你赐给我的信心，我们无法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此，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主你在每个弟兄姐妹身上都做着你奇妙的工作。我们为此而感谢，我们为此赞美你。要求你来继续的恩待，继续做每一件要做的工作，在非信徒身上，在信徒身上，都做着你自己的工作。谢谢你今天帮助我们来这里的聚会。再一次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